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好久不见啦。前一阵子我阳了第二次，所以和大家一样，第二次阳完，就是不断的咳嗽呀咳嗽，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我自己发了一条微博说，这个蹒跚起步的播客生涯止步于二阳之后的咳嗽症状。今天好像稍微好一些了，所以来跟大家聊聊和生病有关的话题吧。其实很多孩子小时候都会经历生病的过程，尤其对于第一次做爸爸妈妈的人来说，孩子生病是会唤起很多很多焦虑感、不确定感，包括内疚感，甚至于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愤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呀，都会唤起很多和身体有关的体验。这个和身体有关的体验呢，有一部分它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是如何被自己的父母对待的。那可能有些小伙伴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啊，这生病了除了能被照顾还能怎么着呢？但事实上，在这个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当中，有一些小伙伴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体验到的可能并不一定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爸爸妈妈可能会对你生病 这件事情感觉到挺不耐烦的，或者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会体验到来自父母的责怪啊，或者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他们似乎会逃避你那种非常软弱的难受的感觉，试图去否认他们。所以尽管我们大部分情况下，身体总是会以自己的节奏康复，但是那些和生病有关 有关的心理体验，可能还是在那里的。而这些体验呢，可能会在，这些体验很有可能会在你自己生病啊，或者孩子，或者 和你很亲近的人生病的时候，再度跑出来，然后呈现在你当下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对于孩子生病这个背后的精神动力的一些看法哈。在聊这部分之前，和大家先分享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说这一次我回上海休假之前呀，我因为会去见自己的精神分析师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这一次回上海一定会生病。然后他当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其实我在过去2年在这工作，因为节奏非常繁忙嘛，然后就是你有一种这个弦始终绷着，没有办法放松的感觉。然后当我周围人其实接二连三阳的时候，我好像就像有个金刚不坏之身一样。但我其实知道自己并不是因为强大所以不生病，而是因为弱不了。因为在这儿，我如果病了的话，我会担心那些小来访怎么办。我也会担心，哎，那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因为我可能在这边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帮手嘛，所以说好像就有一根弦，它是绷在那儿，不允许我自己生病的。那回到这个孩子的议题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生病，往往是在一些他们可能正在面对很多压力呀，或者说他们可能真的是紧绷了很长的时间之后爆发出来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讲呢，其实如果我们转念一想的话，很多时候不管大人还是小孩生病，其实它也像是我之前有一条内容当中谈到的那样，它也是我们成长发展中的一个触动点。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往后退一退，才能继续朝前走的。而且很多时候孩子生病吧，他还挑人，就是他还特别喜欢挑那些让他觉得安全的人。制造一点小小的跟生病有关的麻烦哈，所以其实我是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会体验到那一种说啊，我终于回到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我才能安心生一场病的感觉。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经常是这样的。尽管我会说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挺，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甜蜜的烦恼一样，但是爸爸妈妈在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一想那种体验，就是孩子能够安心的在你面前病一场，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对他们来说非常安全的感觉。那很多爸爸妈妈会比较困扰的一点就是说，哎呀，孩子一生病好像就变得特别的闹， 啊，情绪特别不好，这个其实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子的，也会很烦躁，对吧？嗯，但其实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就是像我之前谈到的这个行为退行一样，他很多可能过去有的一些状态现在是没有的，比如他可能会很挑食啊，晚上会醒很多次啊，会不断的要求抱啊，会突然变得很黏人啊，会拒绝去学校啊，各种各样的。那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家休养的时候会要求不断的看电视看屏幕，那这个都让爸爸妈妈非常的困扰，到底要不要听孩子的啊？我想这个咱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哈。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对于生病的体验是怎样的，我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的各种各样的记忆里面啊，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因为生病没去学校，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在家里面看了一整天的《西游记》，就是那个电视剧啊。然后我这一个简直就像是一个童年的亮点一样，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是一种多么爽的感觉。虽然那个时候我明明是发烧很不舒服的状态，我想这一个瞬间带给我自己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哎，它看起来其实毫无建设性，相比这个学习来说。他可能会让一些父母，现在的父母特别焦虑，哎呀，孩子看了一整天电视怎么办？但是对于我当时而言啊，这一个状态，它反而成为了我童年的一个亮点。而且你说隔了这么多年，这事儿有真的影响到我的发展吗？似乎也没有。我经常会说，一个孩子在这个生病当中如何被对待的体验，往往是和很多他对于童年被照顾或者说某种温暖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说，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好像奶奶总会给我煮一碗番茄鸡蛋面，特别好吃。啊，我相信可能大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样的记忆。那当我们自己身为父母的时候，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我们希望给到孩子怎样的一种记忆，在他未来长大之后说，哎，我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是这么被家人所照顾着的。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吧。爸爸妈妈也不用太过担心孩子和生病有关的那些行为倒退啊，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下，如果你能满足的满足一下，实在不能满足的告诉孩子说我实在做不到，这一个状态呢，一般来说2到3周就会消失的。那如果说2到3周之后，孩子那个状态还是维持在一个让你觉得非常头疼的程度，那可能就可以找找别的原因哈。但一般来说，这种行为倒退也就是2到3周的事儿，是会过去的。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别觉得，哎呀，孩子是不是脑子烧坏了呀？或者是不是这个生病的过程给他留了什么心理创伤呀？所以他现在看起来那么不听话。它就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小孩他本身对药物也比较敏感啊，有些这一个生病时候吃的药物，他可能会让孩子嗜睡呀，或者精神不好呀，或者特别亢奋呀，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养育上面出了问题，孩子这个状态不好，而是我们就得耐心的等这个过程过去。那么在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情况下呢，孩子可能生病还伴随着住医院呀，甚至动手术的这么一种状态。那这样子的来讲呢，就是对孩子来说，这个退行期可能会更长一些。而且虽然说我这里这个讲这个词啊比较的重，但是爸爸妈妈千万别被吓到，因为我用这么重的词呢，是为了能够帮助爸爸妈妈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到一个经历过手术的孩子。就是我会建议说，不管孩子在这个手术是大是小，爸爸妈妈可以理解为他或多或少是一种创伤啊 ，trauma 心理创伤。哎呀，很多爸爸妈妈一听心理创伤这个字就感觉五雷轰顶的，但是其实啊，就是我们平心而论说，这个大部分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是很难从来没有体验过任何大大小小的心理创伤的。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可能是一种创伤体验的时候呢，相应的我们也就知道能够去做些什么。那对于一个经历过手术经历过病痛的孩子来讲，他可能会比一般的孩子在一个阶段内需要更多的拥抱啊，他可能看起来非常的黏人。这个时候我会建议爸爸妈妈，只要你是 有能量在那边的，就一定放下手下的事情，好好的抱抱孩子。或者你可以在孩子这个手术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三个月内吧，可以跟他约定，哎，每天晚上七点钟或者八点钟，妈妈都会在沙发上面抱抱你，就像抱一个小宝宝一样，好不好？就这一种体验，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修复他们那一种身体的失控感的。他们需要回到一个小宝宝的状态，去体验那种被抱持的安全的感觉，才能恢复对自己身体的那种体验啊，对周围环境的信任感。在这个阶段呢，除了多抱抱孩子之外啊，尽可能的让孩子生活有规律也非常的重要。几点睡，几点起，洗澡前干嘛，洗澡后干嘛。孩子的生活在这个阶段越是有可预测性，他就越是会有一种安全感，觉得我是可以去掌控我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节奏的。这和我在手术台上任人摆布，或者当我从麻药中醒来非常疼痛但不知所措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呢，这种规律的作息也是在帮助一个孩子恢复对于这个世界的信任感。当然我上面讲的这一两点啊，融会贯通。如果你是没有孩子的小伙伴，你如果自己不幸经历了病痛或者手术之后，也可以用这两点去帮助你自己修复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啊。如果说有人可以抱抱你，那当然很好。假设实在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用一条毯子把自己像个小宝宝一样裹起来啊，多裹一裹。或者说如果你有任何这个喜欢的身体层面上的活动，比如说做 SPA 呀，或者说泡澡呀，这些都是很好的去恢复一个和自己身体安全的体验的方式。包括你也可以尝试用更规律的方式去生活，这一种都是会帮助我们增强内在的一种力量感的做法。那在这个经历过手术和病痛之后，也难免会很焦虑于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再发生一遍呀，甚至于一些小朋友如果经常出鼻血的话，都会很害怕，觉得哎呀，下一次会不会又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当孩子诉说自己这部分的焦虑和害怕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一定先不要急着去否定他们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告诉孩子，这有什么呀，啊，这个没事的。但是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啊，出鼻血它就是一个让他感觉特别糟糕的、不可预测的、五雷轰顶的事情。那在这种时候呢，你可以鼓励孩子多说说，说说，哎，那你这个害怕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是一直这个鼻血止不住会发生什么呀？孩子可能跟你说一个他的想象，对吧？然后你可以说，哇塞，这可真是吓人，哎呀，快点抱抱抱抱，压压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表达呢，会比较让孩子愿意来跟你谈他到底担心什么啊。你要是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没什么好害怕的啊，孩子看起来好像能够接受，但是其实他只是会把那些害怕更深的压到心里面去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不知道嘴上讲什么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身体去说话。如果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也可以问问孩子，哎，我现在要是抱抱你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吗？啊，这个针对比较小的孩子这一招比较管用，到青春期可能又是另一回事儿了哈。如果有这个青春期孩子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儿的话呢，你可以尝试着问问孩子说，哎呦，那这个听起来真是压力挺大的，你现在爸爸妈妈给你做些什么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吗？哎，要不要给你倒杯水喝一喝呀？要不要给你冲一杯这个蜂蜜柠檬茶呀？类似于这种表达，他虽然不是主动的这个去拥抱孩子，因为很多时候青春期孩子他对于身体边界可能需求和小孩不一样哈，但是呢，你也是在告诉孩子，我知道你这个是不舒服的，然后我是愿意来照顾你的，然后你是有自己的自主性可以告诉我需要做些什么的。那么这一些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更加合适的支持啊。不知不觉扯了这么多，今天大家可能还是听得到我嗓子这个声音还没有完全恢复哈，反正最近我就随缘更新吧，期待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好好享受春季的景色。 也祝和我一样在这个季节咳啊咳的小伙伴们可以早日康复。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